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一期一会。今天是红尘和大宇在上海为大家录制节目。
大家好，我是新进的上海打工人大宇。
对，你终于开始上班了，有什么感受吗？第一天。
第一天的感受就是在大厂当了太久的狗了，去到一家当人的公司，突然有一种就是惊讶的感觉。比如说下班这个事情啊，昨天我的 HR 找我跟我说了，公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
嗯，
我看到晚上六点这个东西啊，我是不太相信的，
不敢走嘛。
对，我觉得包括什么阿里啊、小米啊，大家也都会有一个官方的下班时间。
对，
但是没人走啊。老板不走你又不敢走嘛，然后我想这个公司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样的，
挂羊头卖狗肉。
对，到六点左右啊，其实我也没什么事了，6:05左右吧，然后出去晃了晃，然后回来我发现办公室已经真的人去楼空，一个人都没有了，当时就很惊讶。然后就是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真的6:10走还在这儿不动，就让别人看着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我可能让人就是下班的时候啊会不舒服
啊。
我就觉得，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怎么原来还是真的有正常下班的地方啊，然后我都不想破坏这种氛围啊。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多阿里的人被骂嘛，我觉得骂的对啊，就应该骂他们啊，傻逼啊，卷别人啊，对吧，人家正常生活有孩子对吧，那不挺舒服的吗？
是。比如说有一个新公司他要去做电商业务，他不可避免的会招比较多的阿里的人，因为毕竟那个感谢马云啊一直在往外输送嘛。这种情况下这个部门啊他很容易成为这个公司里面工作氛围最烂的一个部门。
对，2015年是我们正式去北京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就定岗在蒙牛的电商，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运营总监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老大
老唐
、老唐来这儿不久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去外边，宁可付租金也让我们电商部门去外边办公。当时呢我没太理解啊，因为我觉得去厂区挺好的，还能坐班车能省钱我就这么鼠目寸光
但厂区的工作环境差呀。
差归差吧，但是能省钱啊，因为
还能帮云飞认识他未来的老婆。
对，这么讲吧就是我们的厂区可能我们听众没有概念，打车的时候我们定位的地方就是起点，就是厂区那个地方定位的名字叫你好北京还是早安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想一下啊，就很明显北京不会对北京说早安北京或者你好北京，这个地方肯定是河北啊，就是想致敬北京一个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你可能挪一挪就收到了河北欢迎你的短信，再挪回来又收到北京欢迎短信，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很偏僻所以有班车，所以大家下班时间是很早的。那个时候我想想我估计不到6点就可以下班了。
对啊，5点多
吧，5点多你就看到掐着点儿，大家掐着点儿，然后5点多马上把包背起来飞奔向班车，因为座还不够，
是
抢个座然后5点多就走了。那你想想你搞电商对吧，人家可能小二给你个资源问你能不能做图，然后你跟他说我在班车上抢座呢，那肯定不合适嘛人家也不会理解你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迁出去了。然后我现在啊的感觉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人性的矛盾，这种上班的氛围是很好的，但是因为我去那儿做的业务也是电商嘛，就是去这家新公司，那我又觉得如果我的团队在这样的氛围里边
没法干了，
可能就是做不了的
对啊，跟行业脱节。
对，跟行业脱节。然后如果别人都下班这么早我们也下班这么早，那可能我们部门最后也就消失了。所以我还在想是不是要把我这个电商的中心啊迁回到杭州因为杭州卷因为杭州就是我至少从保证部门生存的情况下我可以厚道一点，就比如说在杭州让大家早点下班就是把事情做完就可以走了也不去
不用那么
不把人当人但是我又不能说在这里真的让大家6点下班，其实是很矛盾的。
是，你不加班呢，你这个部门业绩就有问题；你要加班呢，别的部门的人看你们碍眼。
对，但是如果现在我是被我招聘的那个年轻人，比如说现在 被我招聘的是2015年的我自己，
嗯，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傻逼，为什么要压榨我，
嗯
嗯，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卷铺开卷，然后就大家一起就走掉了，
嗯。
我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人呢？或者说大家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人？为什么最优解是变成这个样子呢？
嗯，
你说是为什么呢？
就为什么人要为难人呢？
嗯，
为什么不能正点下班呢？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怎么就是不能好好的呢？嗯，我为了活下去就当了一个坏人，那到底是我有错，还是什么东西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嗯，
是不是这个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导致了就是我想反着他做，那我就会出问题。
嗯，还是流水线的原因吗？把人都给工具化了，然后你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冰冷的东西摆那里，销量是吧？
对。
那所有的你手中的那些资源它都变成了你去达成这个销量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嘛？人当然是你里面最重要的资源嘛。
那在这里边如果这个逻辑是确定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逃离呢？毕竟对吧，很多年轻人在这种一线城市还没有成家立业，还没有后代，
嗯，
还没有跟城市有那么深的牵连，
嗯，
那是不是可以走呢？
嗯，对啊，其实身边也有挺多人啊，
嗯，
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个事情我跟那个我老婆也聊过，
嗯，
她也跟我说，就是她家是在浙江的那种镇上，
嗯，
但是你们这个浙江的镇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挺豪华的，
嗯，
比我们很多这种县级市都要好太多了，
嗯，
不管是城市的绿化呀还是一些公共的一些配套措施啊，
嗯，
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你不能管它叫农村的房子，这个超出我对农村的理解了。
嗯，
比如说也是
土味小别墅，
嗯，也是那种几层的，
是，
嗯，
三层，
对，装修的很精致，嗯，
嗯，
然后用的都是很好的瓷砖什么这些。因为我来上海嘛，他也很担心我，他觉得，
啊，
这个年纪了还出来折腾，而且这个事情呢，你也不是一定有很大的成功率。
嗯，
他说那我们要不要选择说就是
要不直接回那个镇上得了，
再不就去镇上啊，
嗯，
当然我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倒插门，是不是很没面子啊？但其实这种面子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啊，
嗯，
我主要是怕因为我的这种没面子我无所谓，但是呢在我被他们村里人嘲笑的时候，
嗯，他们受到压力，
就是对我的对吧，我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我老婆他们这边的人又会觉得有压力，对我来说面子其实没那么重要啊，生活很重要，我当然这个是我朴素的价值观啊，我会觉得我们应该在意的人是很有限的，我们应该在意的人是那些真正的在关心我们的人，
嗯，
一个真正在关心你的人是会愿意站在你的角度去想的，
嗯，
去替你想的，而不是说拿你跟他比，拿你跟别人比，然后把你轮来轮去的，
嗯，
把你轮飞了，然后把你甩晕了，
嗯，
然后让你找不到自己。我觉得那些人他本来就没有跟你站在一边，
嗯，
那你为什么要在意他们的话呢？但是并不那么容易啊。我们还是盘了一下钱，觉得哎，因为我们也不是铺张浪费的人，也够花啊，
嗯嗯，
住的就解决了，
对啊，
你完全可以
住自己家里。
对，因为我们最近本来是讨论说要不要买一辆车，
嗯，
然后那买车也是一样的。
但小城镇里其实不需要车，就，所有地方你都能觉得步行能到。
他们那儿的就是乡民们其实还挺势利的，嗯，就是可能如果你不买，比如说就是 BBA，如果不是40-50万的车，也会被嘲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农村和农村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我老家的那种农村，
嗯，
别说40-50万的车了，
嗯，
它是个 BBA 的二手车，
嗯，
也还 OK。那我们也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讨论，我觉得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事情有它存在的基础。
对对对，
我其实，在我们之前几期节目的讨论里，我会觉得，这种讨论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或者说在剥夺年轻人奋斗的机会，
嗯。你比较担心的也是，就如果真这么选了，你后面就比较难再回来嘛，嗯。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好像环境变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变化？
我想想啊，这个就进入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了。哎呀，温铁军他应该是个经济学家，我是听了他在 B 站上的一个课，冷战之后的一个新时期，他其实是把很多的这种社会问题最后归结到经济问题，
嗯，
然后包括他有一本书《告别百年激进》，感觉他会不像就是有一些专家一样，
嗯，
所以我感觉专家和专家他的可能知识储备量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大家立场不一样，
嗯，
就是温铁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很在意，就是什么叫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嗯，
那有些专家他给你讲成因的时候，他会因为他的立场，或因为他的屁股，
选择性的告诉你，
他会选择性告诉你一个次要原因，然后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权威性，
嗯，
让你相信他就是主要成因。
而且这又不是骗人。
嗯，对，我没有骗你，因为确实有一定的关联性。
是，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真信了，那你就是傻。
嗯，
然后温铁军老师，我觉得相对来讲，他可能他是个更坦诚的经济学家。嗯，然后他在里边就我就随便翻了几页啊，他就是刚开始就讲一个观点，
嗯，
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的这个粮食供给上来了，
嗯，
然后甚至我们储备的粮食，因为粮食是战略物资啊。嗯，
哎，
就是，
我之前有一年回家的时候，
嗯，
应该就去年的时候吧。
嗯，
然后去了一下我小阿姨的家，反正也在乡下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他们那个村子门口有条河，
嗯，
那个河对岸原来都是竹林子，
嗯，
然后那些竹林子全部伐掉了，
嗯，
伐掉了改种那个稻谷嘛。
嗯，
然后我就跟我妈聊起这个事情，我妈她说也就是说就是现在国家粮食不够了，然后提前就开始做储备了，
嗯，
每一亩都会给补贴。
嗯，当然第一啊，我觉得刚才洪真说这个点就是第一，我觉得能说明国家其实对农民
重视，
其实是一直都是重视的。
嗯，
然后第二还是说回到粮食这个问题，温铁军老师分享了一个观点，是说粮食这个东西变多，比如说有退耕还林，对吧，
嗯，
甚至鼓励农业发展，农产品少交税，嗯嗯，但是你想想这么说，如果按照比如说某些专家的观点，是不是粮食农产品不交税就能促成粮食产量的提高呢？
嗯，
我觉得在某些专家观点里这个就是对的，他是政策的鼓吹者，他是坚定的一个喉舌，
嗯，
他可能就会持这样观点。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样也没什么错。
对，
但你如果深想一下，那土地没变，种地的人也没变，就是因为一个政策它就能大面积的增加粮食的产量吗？
嗯，
不太可能。
嗯，
所以我感觉呢，它肯定是观点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就不是主要成因，它可能就是次要成因。 然后温铁军老师分享了一个观点，他说的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我们可耕种的种植带在向北迁移，就是比如说原来我们北方的一些冻土，然后它慢慢因为变暖的原因，原来不可耕种的区域啊变成可耕种的区域，然后呢北方的黑土地又很适合种植，这样可种植的区域变大了。大家去如果去到黑龙江啊，特别靠北的一些地方，你去他的农场看，
嗯，它都是有那种大的机器的，
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
是
很少用人了啊，
嗯，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带来一些这种粮食产量的增加。
嗯，
那这点呢，它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呢？我觉得，哎，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听众，其实也可以再打一个问号。
嗯，
但是我会觉得他的观点的分享是有一定的诚意的。
嗯，
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在当下的社会里边，从一线城市走出来是个更好的选择。嗯，这个里边其实我就想引用温铁军老师的另外一个观点。
嗯，
在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体，
嗯，
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嗯，
你怎么理解？
2008年2009年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出口，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就受阻嘛，
出不出去了，
不买了。
嗯，
那一个马车就走不动了。
嗯，
然后他说那这个问题最后呢，中国政府还是把它给解决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嗯，
就是用压舱石。怎么促进内循环，就是在最大的我们人口基数上的这个群体，就是农民群体，
嗯，
然后通过他们来消费，
嗯，
然后把这个出口的问题变成我们内部消费的一个拉动的一个这种问题。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阿里啊，阿里有一个部门叫天猫优品，天猫优品的核心业务其实就是大家店下乡。
有什么政策吗？
当时国家政策很简单，就是出口，其实如果我们有同学做过这个应该知道，是出口是可以退税的。出口退税这个事情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我这么讲啊，就是这个出口退税我原来接触，就是行业里的人甚至跟我说过，就是出口退税是可以赚到钱的。你知道怎么赚钱吗？
不知道。
赚钱的方法就是作假。我举个例子啊，作假其实就是巧立名目，偷换科目。比如说你是个做生意的人是吧，你去海关，你就让箱里装了5级装箱的破布头， 那个破布头可能就价值个可能几千块钱，
嗯，
但如果它变成苹果手机之后就不一样了，嗯，
几千万，
它可能就几千万，
嗯，
我这个破布头呢，我到国外我就可以把它扔掉了，
嗯，
然后呢交易呢反正无所谓，那可能付款人和收款人其实是一个人，对吧？
啊，对，
啊，
是。
那其实你从付款和收款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是不赚不亏，
就自己签，
对吧？甚至我还付了一笔什么钱，嗯，我付了一笔那个货运的钱，
嗯，
但是呢。我这个流水很大呀，
嗯，然后又退税，
我可以退13%的税，
嗯，
那我这个税再退回来的话，我可以赚这个退税的钱，
嗯，
所以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在怎么说规则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赚钱，
嗯，
那其实当时国家的策略政策就是什么，就是反正出口也要退10%+的税，
嗯，
那我不如把这个钱我补贴给我们的农民，嗯，
是。
所以当时比如说一些大家电啊，农村有改善生活的需要，我直接把这个出口退税我直接补到商品的价格里边，
嗯，
然后直接大家电下乡，
嗯，
那直接那一波就把我们的一些这种很多这种大家电什么东西就给带起来了，
嗯，
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讲农民是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压舱石，
嗯，
出口不行的时候转内需找谁呢，还是要找农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光伏产业的，这个也是温铁军老师说的，就是，嗯，我们国家的光伏产业还是一个战略性的产业，
嗯，
所以是国家战略方向的，嗯，那，嗯，国家可能通过各种扶持啊，其实把光伏的成本做的还是比较低的，
对，是，
然后产能产量做的非常大，
嗯
嗯，然后呢，因为价格太低了，然后导致其实欧洲有一段时间特别抵制中国的光伏产业，
嗯，倾销
啊，嗯，就相当于有点反倾销了，
嗯，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光伏啊，就淤在手里了，淤在国内了，
嗯，
那其实如果要是在一些这种可能资本主义的国家，那这些企业就直接倒闭了，就破产被清算了。
嗯，
我们国家不一样嘛，啊，我们国家有广泛的农民群体，
嗯，
那城市用电你是没办法去这么做的。
是，
那当时其实把这些光伏呢弄到西北，西北本身就有很多贫困县，
嗯，
你给老百姓持续的去输血，不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你可以把光伏呢放到西北，西北又是一个
日照
很充足的地方，嗯，高度纬度更开阔或者怎么样，
嗯，
光电和风电其实都很发达，
嗯，
你可以把这个呢就相当于租给他了，我确实用了你家的屋顶嘛，
嗯，
那可能电产生的经济效益呢我再给你，
嗯，
那这样比如说几十年下来，哎，我又做到了扶贫，然后又扶持了我们国家的光伏产业，
嗯，
而且可能以后比如什么碳中和什么的，
对，
我们还能再赚一笔，
是，
又是清洁能源，对吧，嗯，一举三得，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的，可能还有很多好处，
嗯，
在国家遇到比较大的经济挑战的时候，
嗯，
农民一直都是我们的压舱石，
嗯，
那其实农民在哪儿？农民就在三线以下，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政策呀，啊，或者怎么样，而且国家也在建设嘛，对吧？
嗯
嗯，一二线城市已经建设很好，那3到6线呢，是不是可以，再建设的更好一点呢？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在很多3到6线的城市环境，其实慢慢变好，它的生活成本也不高。
嗯
嗯，
是。
那可能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大家就可以开始思考，对于自己来说，它是不是一个选择了？
嗯，
嗯，如果。哎，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还有打拼的余地，那其实是可以继续打拼的，
嗯，
比如说，但如果觉得整个再重新算一笔账嘛，对吧？
而且我去跟身边的一些还在持续特别卷又卷又焦虑的那些同学去聊的时候啊，
嗯，
他们的反馈是说，哎呀，现在的经济形势那么差，
嗯，
是吧？我怎么敢不好好打工呢？是吧？不好好打工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了，
嗯，
但事实应该是跟这个事情相反的，就是，
嗯，
逆风的时候休息嘛，顺风的时候你再那个好好去打拼嘛，
嗯，
这样才是一个效率更高的情况嘛，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再次推荐温铁军老师，
嗯，
我是觉得他的观点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嗯，对错我们可以自己来判断，
嗯，
但是他能启发你，并且他足够真诚，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好的观点，
嗯，
然后嗯，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就是我明明不想做一个坏人，
对，为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推动你变成一个以前自己一定会讨厌的人？
我觉得是组织出了问题。
嗯，
为什么要为难我？
嗯，
如果我有的选，我想把组织推翻。
啊，
人为难人，是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对我来说它是不正义的。
对，
我在很小的时候啊，
嗯，
我就看过一本书，是金和在写的书，叫《悟空传》。那里边当然有一些很中二的话，什么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什么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
啊、
什么怎么我要什么诸佛都烟消云散
啊，这个话好熟悉啊。
嗯 那个时候小时候看还是热血沸腾的、
啊，
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他错了，我为什么要由着他错，然后我来去做这个妥协呢？
嗯、
再换一个角度，就是我老婆特别喜欢看《甄嬛传》，
嗯，
看完了。至少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就是后宫中争宠啊，每个妃子就简直就是想尽了办法，
是
为了跟皇上生个孩子啊、可以去害别人耍心机，可以去表演，当然就是最后结局都不是很好，哪怕甄嬛是最后的胜利者，
嗯，
她也失去了很多，甚至她可能就不再是最开始的那个自己了，
嗯，
那我觉得他们争来争去都觉得自己这儿做的对那儿做的不对、
嗯、
那会不会最不对的是那个皇上呢、
嗯、
是不是皇上制定的规则呢，让他们在一个被画好的圈子里边像羊骨一样互相斗争、
嗯嗯
如果皇上错了，那是不是可以跳出被圈定的规则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呢、
嗯、
这个才是我想说的。
但是我们身边的东西啊，就是你会发现它全是错的东西，
嗯
啊，所以你一定最终你一定得在错的里面做选择嘛，这个是我们的、
嗯、
无奈之处嘛。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挺无力的事情啊，就是不管好像我们看到有多少的进步变化等等、
嗯、
但发现这些错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嗯、
我觉得对，这个就到了我想抛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刘慈欣到底是降临派还是拯救派？
嗯，
然后在我的观点里，其实
降临派吧。
对，我是一个降临派。
嗯，
至少以我现在的想法和状态来说，我觉得可以当一个降临派。
嗯，
如果这个世界的结构是一小撮互相分享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听众看过《海贼王》。嗯，海贼王里边是有一个群体的叫天龙人，嗯，天龙人是高高在上的，嗯，天龙人可以选择去在这样稳定的环境里边
制定游戏规则。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啊，
嗯，
是不是还不够聪明啊，
嗯，
是不是我不还不够勇敢啊，
嗯，
然后所以我生活的不是那么如意啊，
嗯，
是不是我当时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没有张雪峰老师，我志愿报错了呀、
嗯、
然后导致了我现在生活的困境啊，
嗯，
不一定啊，可能就是你只是在一个被画好的圈子里边，
嗯，
只是可能脚稍微抬高了一点点，但是你依然在一个困境里边。
是，
但有一些人他不在这个圈子里边，你抬头他在上面看着你呢，
嗯，
圈子根本不约束他们，
嗯
嗯，
这也是前段时间跟云飞聊的时候他的一个感受吧，就是他不是最近两年都没有正经的在上班嘛，
嗯，
啊，就我们听下感觉哎呀这是个挺那个的状态是吧，
嗯，
但实际上他的感受就是在认知方面啊确实提升了挺多的，这个认知啊不是说那个哎呀理解问题更深啊什么的，而是说更明白了这个世界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对，
就运转的这个东西它就压根跟我们
教科书上学的东西根本
不
是一个东西，嗯
啊，
嗯，
所以就是如果在原来的那个游戏规则里面越努力其实你就越接触不到这种真相，
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嗯、
然后但是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会怨自己呢，为什么我们不去质疑一些规则性的东西呢，
嗯，
这个也涉及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学的是另外一套规则，
嗯，
那套规则非常多的要求我们去看自己，嗯，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我们这个样子，
嗯，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去看那些的时候我们会很绝望，因为你做不到什么、
嗯、
你改变不了什么，你能做的只有看自己，
嗯，
然后尽量去改变自己，因为环境跟你无关，
嗯，
这样就是衍生出我们刚才讨论的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到底刘慈欣是降临派还是拯救派。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到另外一套管理社会的规则之后，很多人会变成降临派，因为拯救派改变不了这个人性或者人管理人的一个规则，这个不是科技能改变的，
这个很多就是人性决定的，
这是这套社会运行的底层规则，或者是维持它秩序的，能尽可能久维持它秩序的底层规则。那这个东西改变不了的话，其实我觉得拯救派是不存在的。我甚至其实有个想法是说，我们不说改变社会结构，我们都消灭不了大的公司，我们消灭不了阿里巴巴，我们也不能对字节跳动做什么事情。哪怕我们知道这样的组织的存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伤及不到它分毫，我能做的只是在旁边骂骂咧咧的，我甚至可能都不能完全做到自己像个人，然后也把别人当个人，你想想，我们居然在一个组织里讨论他在这里边当个人也把别人当个人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那在这里边正常的行为那都要比这个低好多档，这样的组织我们居然眼看着它不停的发展，壮大，只是因为经济利益，
并且我们还加入其中，为它做贡献，
奉
献青春，
甚至你不得不被它裹挟进去，为了这几口饭，为了可能这一套房，那是不是还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这还不是严重的问题，那什么是问题啊？这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是字节跳动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被教育的内容出现了问题，还是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改变不了，远离它也是一种选择。然后为什么我想说这个事情，叫当你远离它的时候，一两个可能看不出效果，如果是一两万个人呢，如果是一两千万人呢，那我觉得至少他就失去了那么合理压榨这些人的可能性，总会有声音的。
但令人沮丧的是，我觉得当远离的人太多的时候，
机会又腾出来了，
剩下的人他们可以瓜分更大的利益，所以又会有人继续去回去。每每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沮丧的状态。
我觉得韩国是很多就是亚洲一些以政府卖地，然后用资本方式去奴役国民的这样的国家最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出路。最后它带来的是这个集体内被压榨对象的绝望，绝望到什么程度？我们看过一些书讲基因，对吧？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人是没有意识，基因是有意识的。基因的意识其实就是把自己留下来，对吧？就是基因是自私的嘛，对吧？
是
尽可能多的把自己这个基因片段表达出来，并且留的尽可能多的久，对吧？这是可能甚至是本性吧，我是觉得，连这种本性都可以抛掉，这就是这种扭曲力量的强大之处。韩国的生育率其实已经人口发展已经进入负增长了，对吧？这样的力量能把人性给扭掉，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它怎么做到的？它对吗？而且我们还要遵守这样的东西。先把真实的东西看清楚，看清楚之后，然后再去聊剩下的，其实就是或者说对于大家来说，剩下的东西它是一种选择。我可以在认识到反正可能我确实没有什么办法的情况下，我要不要再做一个选择？这个时候就是我要不要还在一个最不人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然后我在里边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可能比如说让我自己的后代以及可能自己的余生不再那么痛苦，还是说我可能尽可能找一个这样的斗争和纷扰稍微小一点的地方，就是我尽量去当个人，还是第三种选择，规则是错的，那我推翻规则，或者推翻制定规则的人，但是我不管这个规则推翻之后又是什么样，能不能收场，怎么收场，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么看这三种选择，首先第一个选择它是一个肯定不成立的东西，
但是可以用几代的时间万一博一个这个东西呢？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的实现、实现是意淫啊，而是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意淫，你觉得你通过你的奋斗能让你后代的更幸福，但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的后代的幸福它是处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自我实现，然后去获得的，而并不是说我天天跟穷人比，我觉得我很快乐，你会觉得你能够坐飞机比那些一辈子没坐过飞机的人幸福吗？这个东西能给你带来幸福感吗？所以不存在说我为我的后代去好好奋斗，为他们搏一个光明的未来，让他们以后能发展更好，觉得这一生更幸福，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但第二个点我觉得是成立的。但是我们再 说一下那个第三个点，第三个点说的是 fuck the rule 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能够达到目的是让你去撒一口气，我觉得这个一定能达到。因为比如说啊，我们之前肯定都会遇到一些非常傻逼的领导，那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太傻逼了，我就想干掉你，是吧？如果说你真的用了各种方法把这人干掉了，好，这个人没了，这个位置他空出来了，以后再来的人你能保证他是一个好人吗？不一定。而且在一个固定的机制下，他诞生的大概率还是一个坏人，所以你只是把一个规则给他干掉了，但是这个规则成长起来那个土壤依然存在。这个土壤是啥呢？可能就是人性，是吧？可能就是诚心。为什么诚心会出现？诚心它一定会出现，那是因为它是由所有的人类选择出来的。这个东西一旦存在，那你干掉一个诚心，千千万万个诚心还会再继续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法是没法解决最终的问题的。
我觉得其实这种不合理它的渗透是需要时间的。有一句话，我是前两天看明朝那些事儿里边，然后讲的一句话我倒还觉得有点意思，叫一场好的战争能带来十年和平。那我用一场好的战争至少换十年和平，然后再等待另一场战争，那我觉得至少这场战争它就有意义，但是我不能解决根上的问题，
对，
因为我改变不了人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结构，
是的，
但是我至少能让它维持在一种
喘一口气，
能让人是人，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无比有意义，这个可能就是我在追求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就是，其实从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很坚定的相信这个的，这个如果往大了说就是我的朝闻道，我觉得它是值得我追求一生的，只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很遗憾，但是如果我有机会能让大家喘口气，我希望能有那个机会，
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非常真诚的关系。
我之所以一直有这个执念，其实也在于我一直是在一个不公平被压榨很严重的一个地区和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长大的，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什么他有种我没种，谁给他的种，谁赋予他的，我可不可以有，如果他有我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我是不是能先抢过来，如果我抢过来之后至少我没那么坏，那我是不是可以让人当人的时间能稍微久一点，就是王阳明说的心学，对吧？我希望每个人能想成为圣人，成圣的路肯定很艰难，你自己走不到，但是你可以去铺路，你可以躺在路上死在那儿，你可以让别人踩着你走过去，但是至少这有一条路了，我觉得那才是一个选择。但是你想想这个社会这个地球它是割裂的，你把一个国家搞坏了只会让另外一个国家受益，但是规则的制定者本质上没有太大变化，
对，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罪人，除非你有力量一口气把这些东西改变掉，
把地球操翻，
我觉得这就是刘慈欣告诉我们的，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能确实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于这种事情我就是很 很绝望的，我跟你一样愤怒啊，就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是，
嗯，更可气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相信他们的，这是最让我愤怒一点，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以后还会用什么东西来骗我，我也没法说我真的去把你们操翻，那我能做就是我不跟你们玩了，你们说什么我不信了，嗯，这是我的选择。
可能很多人其实很早就已经不信了，我觉得我们是不信的比较晚的一些人，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有些人小学毕业就不信了，
嗯，
因为他小学就毕业了，
是，但我们社会还没毕业呢。
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其实，嗯，一个人血气方刚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但是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可能他刚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还在读，
嗯，
等他毕业了之后，他觉得我已经在这个事情上付出了足够多的时间成本，那我至少要收回这个成本，所以我要参与到这个里边。你在参与的过程中稍微手里有点钱了，哦，你去买房子，你不但要把自己套牢，你还要把自己的父母，你对面家人的父母都要套牢，
嗯，
你变成了社会稳定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哦，这是多巧妙的一套体系啊，
嗯，
这个体系多坚不可摧，
嗯，
甚至又看起来多合理啊，
嗯，
好厉害啊，
是，
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有一些人为的因素，但是有些又是设计出来的，我觉得他的设计的人就很厉害，嗯，非常厉害，就是你甚至不知道你把它推翻了之后你能又能设计出什么样的东西比它更好，你能吗？如果你不能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推翻它呢？嗯，
所以我并不觉得真正把这些东西设计出来的人恶，
嗯，
那些人只不过太懂自己了，他知道人类是什么样的尿性，
嗯，
他只是在人性的方向推了一把，就仅此而已。
对，
嗯，所以这是我觉得很绝望的事情。
就是在我的愤怒里边，一直有两个关键词，就是不配和凭什么。
嗯，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会这么想，但是，嗯，肯定是没有人允许我们去做这样的发问的。
嗯，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我们甚至看不到。你讨厌他，你成为他的一部分，你融入他，最后你颠覆他，或者你直接把他干掉。
嗯，
我做完了之后，我管什么洪水滔天，
是
我舒服了。嗯
嗯，
我这苦气终于吐出去了。
嗯，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吐了一口气，他们更舒服、更体面了。
嗯
啊，就阿里完犊子了之后，我心里是爽的。
嗯，
因为你是作恶的，食了恶果，虽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嗯，
但是我
自己手上的股票价值变低了，
嗯，但是我鼓掌，嗯，
但是我开心，嗯，
啊，我鼓掌，
嗯，
就这样，只恨自己参与不到这个事情里，但是你清醒的看，它只是两波天龙人对打，
嗯，
你只能期盼有一天有一个天龙人
对
受不了了，
对，
就是他的正义感
爆
表
了
啊，嗯，这种期待就听起来就挺可怜的，
嗯。
对吧，你想想列夫托尔斯泰对吧，
嗯，
列夫托尔斯泰是大地主家庭的，
嗯，
他一生都在纠结，
嗯
啊，我到底是应该嗯拥抱大革命，我还是应该维护好自己的地主的家庭，
嗯，
他一生都处在这样的矛盾里面，可能在死前他都在挣扎，这是人性啊，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就是真正的人性。
嗯， 嗯，
你怎么能期待一个收获到了那么多常人没有的特权，可以以那么合理的方式压榨别人的一个人觉醒了，说我要去救那些被不公平对待但是可以被我合理压榨的人。
嗯，
天哪，这个就是说实话现在我也就这么愤怒，如果位置互换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挺爽的呀。
嗯，
我不做那个事情。
嗯
嗯，最后就是层层叠叠的套在一起，你能有多大劲儿啊？你是盘古吗？你是盘古，你一个斧子挥出去，你也不知道能斩到第几层。嗯，就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然后如果没办法那么快的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儿，那我们就去像打台球一样，我们把球推得离袋口近一点，不管你想做的是什么事情，至少你是推动这个结果的一部分，你参与了，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力量，这都是一件 非常伟大的事儿。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又有点不可避免的聊了非常严肃沉重苦大仇深的一期。
对，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内心中会有更多的快乐吧。
嗯
嗯
嗯，对，
今天的茶不够好喝，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喝一个更好喝一点的茶。
嗯， 嗯，我们以后会在上海长聚一段时间的，有可能。
好，那我们今天先这样。
好，
拜拜
拜拜。